出外记集中明书第九课第十章和十一章。中文第九课第一页，我们正接近那一连串在活活成在阳的卫生，这些都是阿爸天父所命定的，为了释法老同意释放希伯来人脱离奴役。目前没有一样奏效，随着主耶和华将在埃及上的灾难日益加剧，而法老的心却越来越刚硬顽固。其中有部分是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也有部分是法老自己的钢铁意志造成。再者，埃及百姓和政府都已经明显看出来，在这一连串在火中，除了前两个之外，希伯来人竟然以某种奇迹般的方式被保守，得以幸免其余灾祸。请读第十章全部内容。你们知道吗？我们会看这一切将于埃及的灾祸，血色和水、冰雹、皮肤疮疡，以及现在的蝗灾，觉得那只是古老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或是只会出现在落后国家中，甚至觉得颇为古怪离奇。也就是说，如果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在美国或是欧洲施行这样的作为，那些灾祸大概会更迅速令理的多，他们会有更现代科技化的来源与样貌，例如核弹、生化武器、电网系统瘫痪、电脑晶片被摧毁，甚至外星人从外太空来袭击以上等等。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在出埃及记中读到的每一轮在火攻击，无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会和3000年前发生在埃及一样，具备毁灭性的影响。想象一下，假设我们饮用的水源在近乎全球范围内都受到污染，我们能靠过滤系统去解决它吗？有可能，但代价极其高昂，而且起初只有最富有国家才能承担得起。结果将有数亿人口仅仅因为水源污染而丧命。看看一场看似普通的暴风飓风卡崔娜 Hurricane Katrina 对纽奥良及周围地区造成了什么影响，重创我们的经济，近乎动摇了我们先人总统的地位。飓风本身并没有特殊科技可言，好吗？不过是刮一场狂风暴雨而已。回想几年前圣海伦火山灾难造成的毁灭、生命损失，华盛顿州付出的经济代价数十万英亩，德林区在未来几十年都难以恢复的毁灭。这一切不过是出自一座已有数百万年历史的火山，它所做的只不过是突出烟雾和融化的熔岩而已。再想想几年前的那场海啸，飓风机夺走50万条生命，造成了数不清数十亿美金的损失，这一切来自一场由地震引发的海啸巨浪，没有什么比这更低科技得了。第九课第一页结束。第九课第二页，当我们展望圣经所描述的模式景象，得知那些将领驾驭全人类历史上一切在男性的时间，我们通常倾向把上帝的限制所看见的意象转变成某种高科技或科学失控所造成的实验结果。所以我们常听到基督教学者和作家认为，这一定是关于核武战争 Nuclear Exchange 或某种恐怖的化学武器被释出。我们想到的是星际大战那类武器。事实上，人类所发明的或未来可能发明的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得上一场暴风雨的威力，或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流星进入大气层并撞击地球的威力。
也就导致，当人们回顾过去几年发生的这些恐怖的自然灾变时，我们往往忽略了上帝之手的介入，反而会说，嘿，那只是自然现象罢了，别把它当成那些疯狂的宗教审判宣告。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埃及发生的只是自然现象的运作，而摩西发生的自然灾害也可能只是自然现象的运作。但是别搞错了，那都是出于上帝的命令，它将是不可当，并且很可能并不是像现代全球暖化支持者所以为的是人类自己造的孽。此时，我们应该要学到的是，我们需要了解上帝如何对待人类的模式。当我们看到他至今为之的行事作为时，很明显不是透过进步的科技来实现的，这即将到来的浩劫也很可能不是由人类所命定造成的。请让我短暂地岔开一下话题，为那些对语言，尤其是摩西的语言感兴趣的人理清一下脉络。除了最自由派将圣经今世为古希伯来文学与奇幻古世纪的学者之外，几乎没有圣经学者会说降临在埃及的九歌在或是象征性质或语言性质或譬喻式的。换句话说，救灾是真实发生的，而不是词语另有所指。主流学者通常讲出埃及级的灾祸，认为就是字面意义，即便当中有些人认定这些神迹不过是自然现象，发生的频率或是强度无异于平常，只是圣经的措辞加以分饰和夸大。因此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是，那些扒出埃及记中关于在霍德记载认为是字面真实意义的同一批学者们，却往往讲启示录记载的七个印记和七弯审判看作是象征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然而启示录中的大部分审判使用的都是语出埃及记载或记载的同一个自然因素，只是规模更加放大和影响范围更加扩散广泛。冰雹、冲灾、黑暗、创伤、海水与河水便做些红色，以及海洋生物死亡，这些都出现在出埃及记中，正如他们也出现在启示录、利伊养。当然启示录总也有一些审判并未出现在出埃及记的灾难之中，然而他们仍然是真实存在并且存在于自然现象之中，例如地震、星体爆炸还有流行穿过我们的大气层。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将我所教给你们的这个概念上做一个总结。上帝的模式和原则在历史中不停重演，并且将会延续到摩西为止。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同样的上帝神圣摩西，如同他们最初在托拉里被确立的一样，甚至连审判如何执行的特征都是相同的。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对摩西语言感兴趣，所以留意当你们在启示录里读到这些极具毁灭性的模式现象时，他们在本质跟设计上与我们读到的出埃及记中的记载完全相同。你们可以按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他们，而且也要从字面意义上忠视他们，因为以前这些事情真实的发生过。这是上帝意义中是忠如一的方式来对待全人类、全世界，还有对待他自己子民。第九课第二页结束，第九课第三页。第十章一开始，上帝再次吩咐摩西去见法老，他提醒摩西 他在法老里面动工，是他的心刚硬，为了一个赎身的目的，嚎叫着所有的生机，其实得以发生，让世世代代的希伯来人得以被看见和纪念，而且他为了以色列的缘故，施用了用埃及。有时候我们难以理解这样的概念，上帝为何会偏爱一方，胜过另一方，甚至容许一方被消灭或被赎回，为了拯救另一方。以这例子来说，是埃及人因上帝的旨意付出了沉重代价。上帝是一个人的心，就是法老的心，变得刚硬，好成就他的旨意。我经常听到，无论是信徒或类似非信徒的人，都说上帝这样做是不公平的。我想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自己可以批判上帝，那我们当然就能辩论他是否公义。但我觉得无需为上帝的决定去辩护，他的语法和诫命就是如此，而且是完全的。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为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你们是否从小被教导要相信上帝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你们最大的益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上帝的决定为了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是为了他国度最大的益处，而不是为了我们个别的人舒适的安逸与福祉。我们的快乐、舒适、成功完全都是次要的。像教育上帝为要建立他国度的神圣计划而言，这些都排在最后面。在第四节，摩西向法老宣告，如果他今日不释放上帝的百姓，那明日埃及将遭到蝗虫再获得攻击，不仅地面会被他们整片覆盖起来，仿佛土地都看不见，而且先前被毁灭性并爆摧毁后仅存的田间作物将被这些狼吞虎咽的昆虫吞吃殆尽，更有甚者，这些蝗虫害会闯进人们家中。我们或许回想法老到底相不相信摩西，但他的书是陈普及一般埃及大宗确实相信了，他们跪求法老让以色列离开，好事他们可以平安度日。事实上他们在第七节说，法老你还不明白吗？埃及已经毁坏殆尽了，与亚威的战争已经输了，我们再也承受不起了。显然摩西和亚伦短暂地离开法老的面前，好让法老考虑此事，然后返回听他的答复。局势正在转变，法老对于让以色列离开变得越来越慎重，他说，好吧，去侍奉你们的上帝，但你们当中谁要去呢？当然这话暗示着更重要的问题，谁会留下。然而在这件事上丝毫没有妥协余地，摩西回答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牛群羊群一同带去。换句话说，不仅是所有百姓，连他们所有财产都一同带走。这是事态局势对法老来说非常清楚了。他原本担心以色列会永久的离开，如今这种恐慌已经被证实了。为何每个希伯来人以及他们所有的牲畜都需要为了一次三天的朝圣而全部离开呢？不，法老认为他们一直打算着要永远离开。于是在第十和第十一节，法老说，你休想，我只让你们当中的壮年人去，但是夫人和孩子牲畜必须留下。那是他最后的答复。随后摩西和亚伦被撵出皇宫。当然对上帝来说诚意还不够，所以他吩咐摩西要伸出他的手
就是说摩西要命令蝗虫前来攻击。第八个灾祸就此开始了，一股东风开始刮起，顺着风向蝗虫蜂拥来袭。这是一次从未见过的大群蝗虫吞噬他们所导致出的所有东西。再一次我们看到上帝与之前的灾祸中一样，运用大自然本身灾害来惩罚埃及人。
第九课第三页结束。
第九课第四页，法老一看此情况，贬着了摩西和亚伦来，让他们进来，就照着之前他做过的那样，承认他得罪了上帝，但是这次更进了一步，甚至祈求宽恕。然而，这不是真正的悔改，除了他承认耶和华存在之外，不代表他拥有真实的信靠和爱一样。这只是不择手段地相出去这场知名的瘟疫，死亡，即使卑躬屈膝也在所不惜。蝗虫将会把埃及推向死亡，接着饥饿。法老终于意识到这一切将到向何等结局，因此就祈求怜悯。然而，一旦亚伟转变风向，将蝗虫赶回东边的大海，红海里面，法老的心又刚硬起来，拒绝释放以色列。这次圣经归因与上帝是法老那不可挽回的心变得刚硬。然后根据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第二十一节带来了第九个灾祸，也就是第三组灾祸的第三灾，因此并没有想法捞获埃及百姓宣告。而这轮攻击在此之前可说是最可怕的一个，即黑暗之灾。黑暗之灾，与遭者最终的死亡，属灵的死亡，是临近的邪恶权势的预表。这种黑暗不仅肉眼可见，更浓厚的几乎可以触摸，可以感受到。这黑暗远远不只缺乏光线而已，这黑暗在埃及乌黑了三天，然而正如第二十三节所读到的，却没发生在歌山地。
请仔细注意，我即将要告诉你们的是上帝在这里所做的，他在创世之初也做过。他分开，他区别，他将黑暗与光分离。在那些怒以他百姓的人身上，就是黑暗笼罩；在疏他施封他的百姓身上是光。我们不能忽略的二十一节的那四个小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埃及人摸得着黑暗，以色列则感受得着光。人怎能触摸得着黑暗与光呢？啊，记得我们第一堂托拉课中学习创世纪时所提到的，当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创造了光的时候，那种光与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所说用来产生课间广播的光体是不同的。再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二十三节用来描述那幅逼在格山留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光，这个字与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所用的完全是同一个字。希伯来语词汇就是 or， 简单来说，它的意思是光照、启发的意思，就是指两山相对于邪恶，真理相对于谎言。当你打开一盏电灯，你得到的是可见的光线，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所讲述的光。但当你们听见上帝的话，你得到的是属灵的光，启发、光照，也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所讲的那种光。看出其中差异了吗？
那么我们谈到了伏笔在希伯来人身上的光，那笼罩在埃及人身上的又是什么样的黑暗呢？同样地，这里所用的字正是创世纪中
用来描述欧巴尔启发光照的对立翻译字就是 Chosic。 他所知的黑暗不像夜晚那样但纯的黑，而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黑暗，是一种吞噬梁山的黑暗，是一种让人类不如企图的黑暗，也就是一种邪恶。在创世之初，上帝在神圣启蒙、广招和灵性沉沦、败坏之间区别开来，光与暗所使用的那种完全相同的恣意对比，如今就在出埃及记。这里再次出现用来形容埃及的光景是黑暗，而以色列的光景是光照启发。但是经文记载也清楚表明，可见的光与黑暗同样牵涉到其中，所以我们不可把第23节仅仅当作比喻。此处写道，人不能看见自己的弟兄，也不能从远处起来，或如全犹太圣经 CJB 翻成人彼此不能看见。这到底是什么样情形造成如此密集的视觉黑暗呢？我的意思是，即便是没有阳光，甚至没有月光，都不足以形成像这里所形容的那种黑暗。埃及人和其他文明一样，自有应对夜晚的方式，他们有油灯、火盆、火把，各种在黑夜中行事的方法。然而这里所说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就是说他们甚至看不见路，无法移动，这不是一般夜晚会有的情况。不，这并不是连续三个而是四小时的普通夜晚。第九课第四页结束。第九课第五页，自然界确实偶而有自然现象能带来一种黑暗，那种黑暗仿佛会吸收光线。我来自加州，曾亲自经历其中两种情况，浓雾以及沙尘暴。我曾再生他爸爸拉 Santa Barbara Y 101高速公路上，当时雾气浓厚到连车上远光灯着射范围都无法穿透到车前屋，流弥距离。我的意思是，我所说的是完全暗自免意义。我也曾在沙漠中遇到沙尘暴，正午时太阳都被遮蔽了。但在埃及偶尔会刮起一种称作是哈姆新风 Chamson 或 Camson 的剧烈沙尘暴。每过几年，当各种气候条件同时交汇时，空气本身会带满经典，这种经典会将超细微的沙尘粒子十几滴扬起并悬浮在空中，同时也夹带着因猛烈强风所卷起的粗尘粒子。在极度干燥的气候条件下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经典是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应对的常态现象。衣服会彼此粘在一起，只是抓一下车门把手就会被颠倒。在有安的房间里，把一件羊毛衣从头上脱下来，你会看到因经典释放而产生的闪光。这种哈姆新风沙尘暴能使白昼如同夜晚，尤其是在古代门无法密合，然后窗户只是墙上的开孔，沙尘就很容易吹进屋内。在屋内仍可以躲避狂风以及沙尘暴的喷沙般的袭击，但却无法避开因空气带有经典而形成的浓厚尘雾。屋内同样也变得昏暗，甚至有灯都无济于事，一切行动彻底停摆。就是绝上的可见行这一层面而言，我想事情大概就是如此发生的。否则这就会与前面八个在祸的性质特征不相符。当然这场哈姆新风沙尘暴源自于超自然 其剧烈程都要比自然界本身发生的要大好几倍。威力如此猛烈，甚至让法老以及埃及百姓都惊吓到不知所措地步。但真正的恐惧无疑来自那种摸得着的黑暗 Chosek， 也就是树林的黑暗所带来的感受，那种如同毯子般笼罩着他们的邪恶。那种感觉就是，即使你无法看到任何邪恶危险的事物，你却能清楚感觉到它存在的黑暗，一种能让你被激发两汗毛指数的感觉。对埃及来说，是一段真正站立的时刻。然而，在同一片土地上，以色列人却正欢乐地庆祝。出埃及记的第九个灾祸，就像今日身为信徒在这世上的讽刺写照，黑暗 Chosek 以及光明 Ouar 同时并存。我们这些被上帝之光所遮盖的人，于是绝大多数人仍笼罩在黑暗下，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是一样的。就在我们为那些受黑暗王子下之的人心碎，为他们哀痛哭泣的同时，我们也能并且应该为神的光照临到我们而欢喜庆贺。顺带一提，请注意，只有以色列领受了光，今日也是如此。我们安歇同并非以色列人接着耶稣已被连接到以色列的盟约之中，那原本是以色列的益处的，现在也是我们有益。第九课第五页结束。第九课第六页，于是法老金鸡召见摩西，而这位依旧愚蠢悖逆的埃及王仍试图与上帝谈条件。我们从未试图跟上帝讨价还价，没错吧？经历上一轮在火攻击之后，他曾同意只让以色列男子去敬拜亚伟。现在他又说，如果摩西能让上帝撤销这黑暗之灾，那么以色列全体，无论是男女、女孩和男孩、老少都能走。然而，他们的牲畜必须留在后方。摩西拒绝这项提议，并说一切都必须带走。为何 N1？ 因为在第二十六节说，亚威呼召以色列去侍奉他，并向他献祭，但他们不知道这究竟具体包含了哪些事情。换句话说，也许上帝会要他们所有的牲畜，或许他不要任何东西。他或许要的是羊，也需要的是牛，他们并未被告知。所以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带走他们所有的百姓以及他们一切的财物进入旷野，将他们摆在上帝面前，并今后他可能提出的一切要求。你们抓到重点了吗？这里又有一种更固不变的上帝法则仿佛突然显明出来。我们当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家人的所有财物，全然交托给上帝，因为我们永远无法预知他在那一个时刻会向我们要求些什么。我们必须凭着信心和信靠向前行，不可保留任何东西，什么东西都不行，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有他随心所欲的赏赐或是收回。然而我们通常的回应是什么呢？好吧，上帝，你可以拥有一切，除了这个，接着这一个和这个除外。你可以拥有我，就是别夺走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那些以色列人若依照法老的命令将牲畜留下，就还要继续为奴，因此摩西必须拒绝，因为把我们所仍然拥有的一切遗留在身后，然后来到十字架面前，就无法献上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留在埃及、留在捆绑与 努衣之中，也因此无法有效地侍奉敬拜上帝。上帝已经明确指出，当我们将生命交托给他时，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都必须摆在他面前。
摩西或法老都不肯让步，摩西若不带着牲畜就不会离开，而法老也不会让以色列带着牲畜走。法老命令摩西从他面前离开，而且永远不要回来，因为如果他敢再靠近法老一次，摩西就会被处死。法老用他自己的话讽刺他和他百姓的命运，将不再有任何机会可以逃避审判。上帝不会永远跟人类争斗，一切终有落幕之时，而我们无法预知究竟在那一天或那一时出现。但当那时可以到，当上帝决定任凭我们现在自己与生俱来的邪恶历史，所有救赎盼望将永远消失。这是可怕的念头，却也太过于真实。
清读第十一章全部内容。
审判。我们将在第十章和十二章看到的是审判。什么是审判呢？那是我们按上帝公义体制下领受我们所当的之分的时刻。在圣经中，审判几乎都是以负面后果着首尾。我们所有的遭拯救和为的拯救的人都将被审判。然而如果我们接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信靠上帝，得遭拯救，我们就不会被宣告有罪，我们也不会成为上帝愤怒的对象。如果我们没得超拯救的话，我们必将被定罪。法老和埃及已经有过就此的机会来接受上帝的旨意，并且顺服他。这第十次埃及的大祭却不再带来任何选择余地，这可不是另一次警告，也不是再一次给法老和埃及机会去悔改。警告和选择的时机已经过去，埃及的命运就此定居，无可更改。这所谓的第十次灾祸，就等同于我们死后站在上帝面前的场景。有些人会永远活在黑暗里。还记得希伯来语表示灵性黑暗的 chosek 吗？另一些人则永远活在光中。这希伯来语表示其名之光，就是 ower。 一旦进入这种状况，不论是光或黑暗，就再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没有任何转变的机会，直到用永远远。第九课第六页结束。
第九课第七页。
现在第十一章的前三节经文，要马时，摩西最后一次见法老之前说的话，要马时在这次会面期间对摩西说的。
换句话说，我们在第十章看到的，当上帝以丘塞基属灵黑暗和肉眼可见的黑暗笼罩埃及时，法老召见了摩西。摩西接着拒绝了法老的提议，让全以色列的人离开，但必须留下他们的牲畜作为条件。之后法老就勃然大怒，对摩西说，永远别回来了。我们如今在出埃及记第十一章第八节看到，就在那一场对话中，摩西也对法老发怒，而且我们会看到摩西不仅拒绝法老的提议，还告诉法老，当晚大约午夜时分，埃及所有长子都会死，根据第五节，甚至也包括牲畜。然而以色列人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不受影响。虽然我不会责怪西西比底米尔 Cecil B. DeMille将击杀埃及长子的事描绘成一团绿色的死亡云朵，在埃及街道上阴森地飘荡。我的意思是，他总得表现出一点什么，但这确实给了我们一个错误印象。 我甚至还听过一些圣经将是说是死亡天使诱贬全埃及，击杀了全埃及人的长子。不，不是这样的，是亚威亲自取走了那些人的生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那是全能主上帝亲手熄灭了长子们的生命。第一节说，是亚威而不是主阿多奈或亚多奈的使者 Malak Adonai， 也不是其他别的存在。亚威说，我要再降一载。然后在第四节又说，亚威如此说，约在半夜我逼出去巡行，然后击杀所有埃及的长子。而且在这场恐怖的审判之后，上帝说，法老现在必定是放你们，事实上他要将你们赶出埃及。但在以色列人离开之前，他们要掠夺埃及一番，他们要向埃及百姓索要金银财物，而且凡所求的都必得早。因为第三节说，希伯来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而且埃及人也看摩西为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翻译过来就是，来吧，那走任何你们想要的，我们打不过摩西或是你们的上帝，只求你们离我们远一点。对大多数埃及百姓而言，摩西不过是一位强大的术士，远比埃及的术士们还厉害，他们不再有兴致继续挑衅他。老实说，从埃及人的角度来看，这跟一个强盗用道夹在他们喉咙上，比他们在要钱还是要命之间做选择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有趣的是，直到今天，埃及人依旧是欺威盗窃。如果你活你们的朋友对于以色列是否在埃及待过，或是真的发生过出埃及，顺带一提，这在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宗派当中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观点。心存怀疑，就请他们去问一名现代的埃及人对此事的看法。对以色列人从埃及掠夺所有的金银财物这件事的愤怒，一直到近代3400年后，在埃及人民心中仍然是一个苦涩的伤痛。我们不要忽略了，上帝决定以这些超自然的毁灭性灾祸打击埃及，还有掠夺他们的金银财物背后的真正主因是什么。因为上帝在第七节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是号召你们知道，亚卫是将埃及任何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在出埃及记的实在故事中，我们不是一再听到这句上帝将埃及任何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不是吗？当上帝重复强调某件事时，我们当然应该注意。所以我们且不可认为神将以色列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是什么微不足道遥远的议题，或是已经发生改变国事的想法。请记住，从圣经的立场来看，埃及虽然是真实且存在的国家，也是一种预标啊。也就是说，埃及代表着整个世界，所有没有与以色列联合的人，直到今日，直到世界的末了，
上帝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仍然是分为以色列和其他顽族。那这让我们外邦信徒处于什么位置呢？感谢神，我们是与以色列同在，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这正是我们应当遵行上帝旨意，祝福以色列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因为当我们祝福以色列时，我们自己也蒙福。罗马书第九是和是一章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讲述，但可以用罗马书第11章17节来做总结。保罗在他橄榄树的比喻中说，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外邦信徒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以通得凿，橄榄根得飞枝。在经文中，以色列被象征为橄榄树。而在罗马书第11章第24节中说，你外邦人是从那天生的，也橄榄上看下来的，尚且你这星得接在好橄榄上，以色列，何况那些以色列人是处于不信而被看下来，这本书的枝子要接在本书呢？
第9课第7页结束。第9课第8页，换句话说，从上帝的属灵观点来看，一位外邦信徒是被加指加解在以色列的盟约里，正是这些圣约从属灵层面而言，是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并将他们与所有万族分别出来。上帝并没有将他的盟约赐给外邦人，他们盟约只赐给以色列。然而接着信靠耶稣基督是主和弥赛亚，我们就被接旨在以色列的盟约之中。我并不是说当的主政就是你就成了犹太人。世上有肉身属实犹太人和肉身属实外邦人，但是按上帝的衡量标准，不论是属实犹太人或是属实外邦人，都不会自动属于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以色列的上帝。只有那些相信并信靠耶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才算。在此提醒，我并不是在说一个肉身属于以色列支派的人如今就不再是以色列人了。我是说，一方面有属实属肉体属物质的观点，另一方面含有上帝所持有的属灵属天的观点。拯救救恩只关乎属灵层面，而不是属肉体的层面。上帝不是来拯救我们的肉体，他来乃是要来拯救我们永恒的灵魂。我们研读托拉时需要从中领悟到的是，上帝确实设立并彰显了以色列人和所有万族之间的一个区别，在出埃及记中就是以色列人与埃及人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以色列被分别为圣，分别出来成为上帝特别的子民。当我们听到教会常用的于此成圣事，它其实就是指为上帝分别出来的意思。而且这不是一个只存在于旧约后来已经消失的区别，这个区别在新约中也依旧存在。耶稣并没有终止以色列和世界之间的这种区别，他自己就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他特意让人们知道这一点。他所做的只是借由他的宝血为外邦人提供了一条全新且长久的途径，使他们可以有分余并借之进入以色列的盟约中。但是不要误解，即便是新盟约，这也不是上帝与外邦人之间立下的盟约，而是与以色列家的盟约。这个话题我们暂时不再深入，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课题。
第9课第8页结束。
第9课第9页，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正在埃及被这3天的黑暗期 Chosek 笼罩的期间，摩西向法老宣告了即将要到来的灭章子制宰。你们明白了吗？然而当全埃及都在彻底失去光明的恐惧战斗中，且笼罩着他们的邪恶黑暗之下时，以色列却在欢喜庆和，因为他们正经历着光明，他们知道救赎的是可以进。实际上在埃及正处于黑暗的那段期间，早在亚威要巡行埃及击杀 所有的章子之前有四天的时间，以色列人就已经按照上帝的指示选好逾越节的羊羔，这边是逾越节 Passover 的设立与开始的由来。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快转约1400年左右，来到公元30年，我们身处耶路撒冷，正值逾越节，希伯来于 Pesach。 耶稣就在千万在他12个门徒的陪伴下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如今被钉在刑架上，钉十字架刑，流着血在窒息中受苦。但在死亡驱走他之前，大地突然被浓厚又令人恐惧的黑暗笼罩着。我们的逾越节羔羊耶稣是在世界陷入失之余灵性双中黑暗的时候被拣选被献祭的。然而在天上有莫大的喜乐，因为救赎已经来到。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中本来也应当四清注一番，然而他们心眼懵逼，看不清基督才是他们的拯救，他才是他们的逾越节羔羊。我们再次快转一下，从基督受难 Christ's Passion 2000年之后的今日，我们的世界越来越黑暗。从属灵层面的意义来说，整个星球变得更加邪恶和悖逆，在 Chosek 属灵的黑暗笼罩之下，眼看着我们的世界逐步动荡时空，这很难不感到沮丧，心中感到彻底无望、绝望和困惑。但身为信徒，被分别出来，分别委身归给神的人，我们该如何回应呢？就如同我们在出埃及记中读到的，跟那些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处境，应当庆贺。虽说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海出于黑暗中，而且将要经历永恒的灵性死亡，但我们这些确实认识上帝的人却活在他的光中，并且即将经历救赎，进入到永恒光明里。在这末后的日子里，当每一天都先露出人类更深层次的先恶与败坏时，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榜样，就在出埃及记中，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那就是最终且完全的救赎。然而就像以色列人那样，我们的喜乐也是带着苦涩的天。如同那些以色列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亲朋好友和邻居，他们选择于这个世界以及他的一切黑暗站在一起。令人感伤的事实是，在耶稣在地上掌权之前，光明与黑暗、死亡与生命将同时并存，各自运行。我们线上到这里，我们下周继续展开。第9课第9页结束。